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春节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所以我们就虽然今天有很多人哈在上班，但是感谢主，我们常常能够围着我们在主里边一年365天哈，也就是一年52个主日，我们会不间断的崇拜，任何事情不可以改变我们在基督里对他的敬拜，所以呢，这个是主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福分，所以我也常常围着，有时候是工作日，但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能够来敬拜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那我们快一点来看一看，我们罗马书呢，我们已经今天我们大纲不会再去讲，我们这今天我们会讲这个2、3、4部分的第三点，第三部分就是讲犹太人的罪。那犹太人罪里面会讲一部分。然后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有普世人的罪里面，犹太人的罪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可以说是一个撒旦教的代表，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那我们说，然后接着2、3、4指出人类的罪恶来，然后5、6、7指出什么因信称义的伟大的救恩，这个是不需要任何过渡的，我们已经讲过了。那紧接着到8、9、10是叫因信称义的结果，也讲到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要告诉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真理，就恩典胜过过犯。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原理，恩典胜过过犯。好，然后呢，我们讲到因信落实里面是三个很伟大的部分：因信让我们脱离罪，因信让我们脱离律法，因信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很重要的三个部分。那犹太人的11、12，对，特别11、12这点，我们说是9到11章，是罗马书的难点，也是整本圣经的难点，讲到预定论的问题，对犹太人的这个拣选。然后从13点开始，也就是12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14是讲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用他的生命生活的见证，见证他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所传讲的教义，他经历了，也讲了他因信称义的生活，他是这样实践的，是这样经历的。然后呢，到15点里面，最后就问安，我们快点的结束了。那我们说，我们讲到人类罪恶的发展里面，我们说人类的堕落从哪开始的？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有人说，我们无神论者也是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有神论者也是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甚至犹太教徒也是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甚至从人类的第一个兄弟的那个哥哥该隐，他也是从，当然很清楚是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那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讲不多讲了，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早已知道的，无论你是有神论无神论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无神论教育成长下来的那些人，也无可推诿，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因为我受的教育是无神论，所以我不是故意不认识神的，都是借口，都没有理由。所以故意不认识神导致这样一步，叫思念虚妄，无知的心昏暗。所以因为从神面前的失落，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败坏掉了，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之后呢，人类的思念就虚妄，无知的心就开始昏暗，这是第二个人类堕落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开始制造各种偶像，无论是有形的偶像还是无形的偶像，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产生了宗教崇拜、偶像崇拜，这是第三步。第三步带来第四步，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得罪。既然是拜偶像，当人类开始拜偶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就围着你所不应该崇拜的东西，开始不择手段，开始尔虞我诈，开始你死我活。人与人之间不只是在我们说军事上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再加上说商场如战场也是一样的，甚至在 意识形态的领域、文化的领域里面，也开始大家开始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开始抢夺人的灵魂，所以人与人之间开始彼此得罪。所以这是第四步人的犯罪带来的。到第五步啊，我们当然这里边讲到了关于在讲到人与人之间得罪里边，讲到了同性恋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里边特别的用两节经文来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要抵挡同性恋的这个罪，一定要记得。好，到了第五点是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什么概念？我下水了不行，也要把你拉下水，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败坏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也好，总是希望别人倒霉，自己干坏事还要把别人拉下水，别人背后说人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对那个人感觉不好，你希望所有人对他感觉不好，破坏他的名声，开始造谣毁谤，开始夸大其词，不断的去散布谣言，不断的去破坏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这就是不但自己去还希望别人去行，这是我们看到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上帝的审判，神会任凭他们死亡，或者是神使他们面对灭亡的这个结局。好，我们说这是第五，然后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第六个是什么呢？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所以我们上次给大家看两个图，对不对？也我这边第一个、第二个图没有打出来是什么？我们用眼睛认识一个人，我们发现我们认识不了。那后来我们发现什么呢？哦，原来在看错人之后，我们会明白自己眼睛是瞎的，但是说我可以用心去认识一个人，但后来发现你的心也坏了。你的心也没办法认识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人心都被污染了。人心是从上帝面前堕落之后带来第二个堕落，是人心的败坏。所以你的心都坏了，你认识别人都是坏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你对怎么看别人，其实就是你内心那个东西已经在作怪，在破坏你自己的那个形象。所以千万要注意，就算别人坏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去帮助别人向好的方向去扭转，在基督里边能够被改变。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真正的改变人，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看透人心。所以为什么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都能剖开，不可能靠着人去认识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罪恶的发展，自以为意，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论断人。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我们看到有四种审判。你有真理的人按真理审判你，对你的罪。你说我并没有真理，我这个人做事是对得起什么自己的，我的行为举止。如果你以行为标准来带领你的人生，你的行为会定你的罪。第三，说我是犹太人，我有律法，你高举律法，你所标榜的那个律法会定你的罪，越有严谨的律法越会定你的罪。但最后一个，中国人常常讲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凭着我的良心说话做事，很好，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你的是非之心定你的罪。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要你说我凭着良心做事的话，你这句话已经定你的罪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没有达到你良心的时候的标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不管，只要你说，我们中国人往往这样的拍着胸脯说，我从来做什么都是凭着良心说话，凭着良心做事，这句话本身一定定你的罪。一定，无论你是谁，你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很有道德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你都被定罪。这就是自以为义的人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无法逃脱上帝的定罪。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一个人凡是找外因，十年都是一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某些人确实十年也没改变，真的。但是感谢主， 你凡是找内因，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样子。大家明白这概念，要基督来带领。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把正确的方向要搞对。接着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姐妹的言行举止不是我们看重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来验证出你的信心的真假是有一定的果效，但是不是绝对的，对这个东西太有欺骗性了。行为举止很有欺骗性，一定要看什么？看你的方向。所以你的方向对了，你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关系，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你成为新造的人，你还有很多毛病，你都有希望。为什么呢？你基督会负责任的，不是靠你自己。所以为什么圣经里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但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怕是假信假基督徒，那个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学习基督徒的样子，他想就叫东施效颦，他想学西施，但他不是西施，他想学习他的言行举止，越学越难看，越学越尴尬。他想用西施用什么化妆品，他用的化妆品也越用越糟糕。他看西施读什么书，他也去读那些书，读了半天也没学会西施的那个气质，那个文学修养也学不会，反而更加糟糕，更加不自然。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方向要正确，要靠主的恩典，靠自己永远不可能改变。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人类罪恶的发展的第六个阶段，第六个阶段。有人说了，哎，说好，你故意不认识神，导致了我的心思意念昏暗了，虚妄了。第三，导致我开始弄巧成拙，开始拜偶像，拜偶像导致第四步开始。人与之间开始彼此得罪和伤害。好，然后我们大家都在罪恶的路上奔跑，哎，但是我们经常讲，我不但自己去行，还希望别人去行。我下水了还不行，要把你什么拉下水，大家一起掉水里去，叫身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都是一丘之貉，谁比谁好，大家一起完蛋。你知道吗？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是说什么呢？说中国人跟日本人的差别。说一个教授，他这边是一个中国班，就跟中国的学生班，都是研究生，这边是一个日本人的学生的这个班，他把它分开，在两个课室。这个教授怎么来证明，怎么验证一个中国人跟日本人的差别是什么呢？他让这个中国学生是学生数是一样的，有吹气球，每人吹一个气球，写上自己的名字。在气球写上自己的名字，大概三四十个学生写上自己的气球，好，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大桶里，开始转转，把这气球整个搞乱。搞乱之后呢，就迅速的用时间，说让中国的学生跟日本学生同时开始找到自己的气球，找到自己名字的气球。结果呢，教授开始，就很快找，结果呢，日本的学生三秒钟之内全部找到自己的气球，都拿过来了。中国的学生15秒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气球，有一半的气球是爆掉的，就是没有，有些人是空手来的，也就日本人没有一个气球坏的，说他每个气球都找到了，三秒钟就搞定。哎，中国人15秒也没找到，终于找到了，还有一半人是空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气球爆掉了。后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区别在哪里？哦，原来日本人是什么概念呢？他找气球，看自不是自己的名字，赶快就给那个是谁的那个气球，就喊他的名字，就拿了他就，所以每个人拿到气球，不是自己的，就赶快给是他的那个人。就中国人是什么呢？拿到他不是自己的气球，就扔回桶里去，再找自己的，因为他只找自己的气球，一个拿出来不是我的名字，就扔回去，再找。什么没有找到是我的写的我的名字气球，不管别人。结果呢，大家很着急，就把很多气球搞爆掉了。所以有一半人找到自己气球，其他的一半空手而来，15秒钟结束。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 中国人就是这种情况，不但自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是会自私自利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不关我的事，我任何一去，我带着我自己那个气球，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我们看到了一个互助，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跟这爱自己的人差别是天差地别。所以当然不说日本人是就这样，中国我们不是用这个来一概一棍的打死，而是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实验，一个大学教授对那个两个不同国家来的学生做一个实验而已。只是我们这里说的，我现在无意要抬高日本人，贬低中国人，而是说整个人类的人性是不当自己去行，而喜欢别人去行。好，当我把你晾茶水之后呢，我们到了第六个是什么？我摇身一变，我上岸了，我自以为意。你看你这家伙怎么那么败坏啊？哎，不是你教我的吗？是我教你的，但我也没有像你那么坏透了。我到一个时候我就洗手上岸了，就你这家伙还在水里面去遨游，还在罪里面去沉沦。你看你该死，我定你的罪。自以为意的人上岸来定那些被你晾上水的人的罪了。好，终于有一天说呢，中国人文化里面说啊，这个你不行，你自以为意这个太容易成为别人的攻击的焦点了。为什么？中国人叫什么？枪打什么？出头鸟。所以呢，你见的话，分蛮太露，你会成为众矢之的。怎么办呢？人类就来到了第七个黑暗的罪。我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假冒什么伪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老是像川普一样的哈，川普还什么什么都讲，哎，人家说的也是大嘴巴，开心也讲，不开心也讲，黑的白的都讲。好，没麻烦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本来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最后也不行。为什么不行？你乱讲话不行，封杀你。是不是真的乱讲的？那不一定。但是无论如何，主流媒体认为你是乱讲话，就可以封你的口。你就不如那些民主党的人，假冒伪善。我干坏事，我还让你抓不到把柄。这才叫高手，你懂了吗？为什么？因为你分蛮太露，你总是自夸，那不行，自夸这个缺点太明显了，把柄太容易给人抓到了，你什么都敞开，把自己失败也跟人分享，你找死，你知道吗？你把你曾经的失败跟别人分享之后，如果对的人他会保护你，会造就你，不对的人有一天会把你搞得体无完肤，让你没路可走，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人为什么要假冒伪善，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什么叫，我经常讲律法主义的信仰很危险在哪里呢？就是说我尽量，哇，我不能犯罪，我不能犯罪，我不能犯罪，我不能犯罪，我犯罪我就完蛋了，就过一个开始过一个心惊胆战的生活。那万一有一天没控制得了，还是犯罪跌倒怎么办呢？就会让你开始变得假冒伪善。为什么不能让你知道，不能让人发现？因为一让人发现我犯罪过，我完了，我这辈子就永远不得翻身了。你看到没有，很多的做法就在你身上开始不断的让你倒霉。别人不管你有没有悔改过，反正你曾经有这方面的犯罪，你从此成为你身上的一个污点，人开始不断的踹你，吐唾沫在你脸上，开始羞辱你，怎么办？这只能逼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假冒伪善。行，我明白了，下次我再犯罪，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一知道我就完了，没路可走，怎么办？那我只能极力的掩盖我自己的罪。人类只有两条选择，所以在律法主义的信仰里面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努力靠自己不犯罪，很骄傲，很自义，这是第六个罪，就自以为意。反过来，你真的有一天实在没有控制得了自己，还是犯罪跌倒了怎么办？你只能极力的掩盖那个罪。这就为什么大卫 跟88同房，对不对？等同房之后发现他的妻子什么，乌利亚的妻子88怀孕了，怎么办？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想掩盖这个罪，他只能什么，叫嫁祸于人。他不叫嫁祸于人而已，他要把这个栽赃给他的自己的丈夫，所以把他丈夫召回来，希望他丈夫跟妻子同房，这道就说不清楚了，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偏偏这个丈夫是个忠诚的武士，最后大卫竟然借刀什么杀人。哇，你说大卫是不是基督徒啊？大卫怎么是这种人啊？我们很基督徒很容易判断哈，当圣经里面大卫是伟大的人，但我们常常容易不敢。结果大卫犯了很厉害的罪，但我们看到什么？人的肉体没有值得可以信靠的，都是败坏的。当你顺从肉体情欲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的跌倒不会有任何跟不信的人有区别。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那假冒伪善是我们基督徒犯罪带来的一个必然的反应。我们看到犹太人是一个把它叫登峰造极，在犹太教里面那些犹太的拉比们，也就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把这个罪给，所以保罗用犹太人做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我们看到犹太的长处是什么？他什么？他是依靠律法的人，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字有点小哈，正好还能还好，后面的人可以看那个大屏幕，对不对？前面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字，比较小的字，就是依靠律法。哎，这个能不能把它黑体啊？我不知道这个字、太小了哈。就是靠依靠律法，什么意思？是指着神夸口，那人们也是从律法中受了什么教训？就律法中受了教训。对，把它整个先不能变了，就把它整个变成黑体，可能变成点一个粗体就可能会好一点点。我这个可能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粗体哈。好，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呢，所以在你看，在十七节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什么？我们看到这里边，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对，那个那你还不用白的白黑白更分明，但是不要用黑体字哈，而用那个粗体字。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是，你看这里边是犹太人的长处是什么？我们不能否认的。他是神在旧约时代所拣选的神的选民，他是犹太人，是依靠律法的人，是指着神夸口的人，是在律法中受了什么教训。然后也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什么，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呢，哎，这里就清楚很多哈。所以呢，那是其实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什么，是犹太人的长处，哇，很多，你看到没有，列举出保罗就列举出，随口列举出什么，这里多少个，你看到没有，十个好，哎，对啊，所以好，我们看到十个什么呢？这里面我们不再去看，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特别你属于旧约的人都应该明白的，这十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的长处，是长处，我们必须承认的。你也不要去什么嫉妒犹太人，我们有些不同的国家，有些希特勒哈，德意志民族，他是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骄傲，所以他狂杀犹太人是因为自卑，所以他认为我们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等民族，因为他从小被犹太人欺负过，而且被犹太人欺负过欺得非有点惨，所以中国话叫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希特勒后来报仇了，后来使劲的杀犹太人，这是犹太人的长处，我们不需要，我们要感谢，要为犹太人感谢主， 要为以色列人曾经在旧约的历史上他是神的选民。所以这里边我们不一一去看，就是说这个里边这个十个犹太人的缠住，特别是你读旧约的历史，你知道上帝对犹太人的他的眷顾。那我们看到犹太人什么问题呢？事实上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他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我们等一会回头来看哈。这个哈，也就是说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外表有仪文和割礼，实际上却什么？却违反律法。好，请注意，请等会赶快把那个马太福音第23章的13节到36节等会要抽出来，我们来看。我对照，为什么我们要对照什么呢？也就是说这里边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的21节到23节列举出了什么？这六个犹太人的假冒伪善。也就是说他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也就是说耶稣，我们等会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耶稣，他们教导的你们要遵行，但是他们能说不能行。就他们所教导的都是好的，都是从圣经来的，都是上帝赐给希伯来人的美妙的神的话语。好，话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也很有趣。他说你不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不要，不可以指着什么那个金子起誓。他们就心里什么爱金子。等会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上指出他们假冒伪善的这个罪的本质啊。这里面所以列出了六个犹太人他们自己所夸口的东西啊。我们看到这就是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自己所宣讲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个欺祸，大家很有知道吗？马太福音第，大家有圣经的可以先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从13，可以说从没关系，从第一节开始到慢慢的往后打，给一节到36节就可以，我们一点点往后看，就马太福音第23章第一节，好，你注意，23章第一节，我们开始往后看。我们先看一看，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看到没有，他们把男男的担子就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都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缠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接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看到没有，这就是这样的，他们教导自己却不教导别人。所以他们教导对不对？是对的，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他所教导的，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是教导别人的，教导的对不对都是没错的，绝对没有否定他们的教导。假冒为善嘛，就是至少他有为善的那些表现，而那为善的表现里面东西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们所教导那部分你们要听，他们能说不能行。好，这里稍微有一点误解，大家有点注意，注意在第九节容易给人误解，所以啊，再从第八节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好，这里很多人我知道也许宗派对这个经文误解了哈，说不要称牧师啊、长老啊，不要称什么教会的职分啊，在家里不要称你的爸爸是爸爸，那称叫什么呢？他说兄弟啊。我们有个弟兄很好玩的，他跟他未婚妻见面之后，第一次去见他岳父岳母，他到了岳父岳母家，一进门怎么叫他岳父你知道吗？兄弟啊，把他岳父给气死了。怎么我的女儿的男朋友未婚夫怎么进门来称我，称我把我称婚称兄道弟呢？但他不是因为这个圣经影响啊，他是认为哇，结果以为称兄弟是南方人的，是尊敬他嘛，说你年轻嘛，但是可能确实是不尊重长晚辈。但是嘛，对，这里是说，我只要简单的说一说哈，你不要称地上人为师为父，不要称地上人为拉比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要追上下文，知道吗？上下文是在讲什么？讲不要称假师父、假先知为师为父为拉比。大家要记得，这个是讲文士和法利赛有祸有祸了。这个是你不要认贼作父，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概念哈。我读圣经很要命，有时不注重上下文很要命，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说，哎，这里说的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啊、为师啊、为拉比啊，所以教会里面不应该有牧师啊、不应该有长老啊。但并不是长老、牧师的职位地位比人高，不是，不是叫父亲，父亲就比你更有什么？上帝的恩高，不是的，这是上帝在禅师里面，他还是要有一个管理的次序，有个先列权柄的一个次序，并不是说权柄之上的人比权柄之下的人地位高，都还是弟兄，这里说都是弟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毕竟还是有上帝所设立的先列权柄的次序。这里面不是矛盾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不多讲，因为这个经文有点，有很多人可以宗派就把它理解错了，就在教会里面坚决不设立什么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都叫弟兄啊，表示这种平等的概念是对的，但是却忽略了教会、家庭以及你在单位里面的管理的次序，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这个不矛盾。问题是这个经文不要断章取义，这里说的不要称地上的人为师为父为拉比，是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为善的人。好，我们也能够明白。好，你看到没有？对，从13节开始讲到什么七祸。第一祸是什么？你们的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有祸了。对，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就是犹太教的危机，律法主义的危机。什么意思？他们教导自己，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等别人真正要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要阻止，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不可以传讲耶稣是弥赛亚，甚至那个瞎子生来是瞎眼的人被主医治了，他谁帮你治好的？瞎子把故事讲完又有问题了。为什么？谁帮你治好的？耶稣把我治好的。因为他是从哪来的？他说你们奇怪啊，不是从生来的人，怎么那个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治好呢？连一个瞎子都知道，但法利赛人不知道。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一祸。第二祸，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鲸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看到没有？这是法利赛人的第二个有祸。什么祸？就是他们不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跟你讲，所以一个教会为什么一定要看顾弱势人群，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我自己都不够，我还帮助别人吗？我跟你讲，只是为自己去财的人，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非常厉害，一定要懂得分享。所以一个教会的会员，你第一优先的你要奉献给神，你的十一奉献是你第一优先的，其实第二优先的当然可以说是你家庭的基本需要，这是也是客观的。我们第三个其实应该什么？就是应该帮助施舍，就是帮助你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帮助那些圣徒缺乏的，你们要帮补。我认为这是基督徒在经济上的第三优先， 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优先是给神，你的生意奉献你不奉献在你委身的教会，你要悔改，确实要悔改。我们不一定说生意奉献这个绝对数字，我们没把生意奉献当作一个律法，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教会的会员，你很诚实的面对你家庭的奉献，你的家庭奉献不是奉献在教会里面，你是不是假冒伪善的，要思考这个问题，面对这个危机。当然上帝看过你的家庭，第二就是你可以带你家的基本的生活的需要，你必须优先的，在第二优先的。在这个基础上，有余的人你要去帮助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叫圣洁没有玷污的爱，要施舍贫穷，上帝一定是纪念的，一定会祝福你的。但是我们知道你塞住怜悯的心却做很长的祷告，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很奇怪，他很愿意跟别人筹款，但自己就不出钱，又心干嘛别人筹款。比如说你自己呢，我也没有很多钱，我只是鼓励你们出钱，我不出，这是虚伪的。但并不要你出很多，只要你既然看到别人的需要，你首先第一自己要带动奉献，哎，大众面的第一重要的嘛，是你自己先拿出来，你懂了吗？不是喊口号，不是在那里你做很长的祷告，你自己却不动一根指头，你把担子给别人担，自己却不愿意。好，你说这个弟兄担子很重，这个家庭担子很重，我愿意替你担，我给你发起呼召，但是自己不动一根指头，把这个担子再加给别人。一定要自己尽力，超过你的能力，上帝知道。一定要记得。好，这是第二个祸，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却不去真正的帮助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祸是什么？你注意，十五个这很厉害的一个经文，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人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成为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哇，这个厉害。这什么意思？也就是犹太教为代表的一些律法主义的异端，打着基督旗号的异端，更可怕的吗？在哪里呢？他也热心传福音，他也到处传他所传的那个异教异端，甚至他们的牺牲精神比很多基督徒还要厉害。那真的异端的人啊，传异端的人啊，热心到什么程度呢？我在海南岛那时候遇到的，他们到海南岛的时候，就是到你家为你干活，一分钱不要，那比你主人干活还卖力，真的。然后呢，休息期间就跟你传他的异端，搞得你还不好意思拒绝。为什么不好意思拒绝呢？因为他们行为上表现的比很多基督徒更好，你知道吗？有一年回来的一个澳洲的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有一次我很难决定，为什么难呢？她说她家对面就住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家庭，他那时候还似信非信，就有一天他观察到什么事情呢？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知道韩国啊，在这个澳洲耶和华见证人很多的，异端在澳洲耶和华见证人是非常多的，香港也有不少。结果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人传福音，他是一家家敲门传的，他是一层一层一家家敲门传福音，就去敲到了那个牧师家的门。牧师把门一打开，说干嘛？先生，他不知道他是牧师嘛？但是对面这个后来信主这个姊妹，他是知道他是牧师，他也跟他传过福音，不过没有他们热心，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也敲他家的门传福音，他还不好意思拒绝，就把那东西拿下来，就敲门。结果呢，他开门，那牧师说你干嘛了？他说先生，耶稣爱你。哦，是吗？你们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牧师说，哎，正准备开门迎接他。就给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你给我看看你们的资料，一看，哦，那牧师一看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嘛。他说对不起，我不会开门请你们进来。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异端，我们已经跟你们谈过了，你们一直是坚持传你们的异端，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他说没关系，你不接受我们，我们也感谢主，也祝福你。他就继续满脸笑容。那牧师说，那请你们离开吧。没关系，我们跟你讲一讲好不好？牧师说，我是牧师，牧师也需要福音。哇，这个牧师有点不高兴了，他这有点神情不好了。结果那个人还是没关系，然后呢， 牧师说我在严正的警告，我是牧师，我不在，不许跟我讲你们这个异端，没关系，你听一听嘛。反正牧师一敲门， 一拍门说请你们离开，就他就把那个给他那个小侄子递给他们，没关系我们走可以，但你把这个拿回家看一看好。牧师说我不可以跟你们，他说哎，没关系，他们就要走。这个牧师就很生气，就把那个什么异端的东西就扔出去了。扔出去之后呢，谁知道那个异花见人呢，就还是充满喜乐的，看起来就在地上捡起那些小册子。这个牧师就嘣就把门关上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姊那时候还没什么姊妹，就在观察这几个异花见人这个人呢，看他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把那些东西捡起来，在身上拍一拍，把那灰尘挡一挡，一起抱在一起就为这个牧师祷告，他们就走了。你知道吗？这个姊妹当时跟我讲什么呢？说：“哎呀，说张老师啊，我那时候差点信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呢？我发现那个时候从我的角度讲，这些人比那个牧师更有喜乐，更有忍耐。正好他遇到我了，他从亚加澳洲回来，我就讲，我说姊妹，你恰恰搞错了，恰恰搞错了，那些人的日心不是真的。”他不是建立在真理根基上的，而牧师那个牧师我认为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他对异端，耶稣教导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假师傅不要说接待他回家了，不要说跟他一起吃饭了，甚至说连问安什么都不可以，所以这个牧师他有他的立场，假真的要打假，这是表示了一个正确的立场，所以那个牧师我认为是正确的。哎，那个耶和华见证那些人，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假冒伪善很可怕，就是这个原因，他会迷惑很多人，知道吗？和那个姐妹，感谢主，我跟你讲完之后，他明白了，他回到澳洲，再也不接受耶和华见证人任何日新的服侍，任何日新的为他做事，他都拒绝了。他开始跟对面那个牧师开始来往，信主了，就信主了。他才明白，因为我爱慕神的真道，我就恨恶一切的假道。这就叫爱憎分明，上帝的爱不是忽略罪恶的爱，它是公义的、圣洁的，真的一定要打假，假的他无所谓，反正我假的，能够以假乱真更好，不能以假乱真，反正我什么，我假的嘛，他无所谓，他没有那种立场，没有立场的人他没有敌人，你有意义有立场你就有敌人，你要记得，无论你立场是对和错的，先不管，一个人有立场的人一定有支持你的人，有反对你的人，除非你没有立场，跟谁也都做朋友，谁都是你的朋友，想得到大众的欢迎，你最后自己反而得不到真正的朋友，你一定要记得，经不起检验的，狗酒肉朋友，你试试看，表面上的关系经不起检验的，稍微利害冲突来一点了，我们基督徒你看这有没有检验什么，你好我和大家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上帝有时候就让你经历一些患难的时候，你们之间有利害冲突的时候，看看你什么态度，那个是在表现生命特质。好，我们不多讲了，你注意，你看到没有，你注意，你这瞎眼领悟了，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电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电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看到没有，法利赛人就是干这种事，他说好，指着殿起誓的没关系，但是不可以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证明他爱什么？爱金子。表面上我们只是信耶和华的，其实他爱金子比爱神更厉害。还有呢，你这个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呈现的殿呢？他们里面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是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来牛，他又把坛上的物看得比坛重要。看到没有，他们是爱慕的是这些殿里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爱慕的是金子，但是他也在侍奉神呢，他也在什么教导别人上帝的话语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不都看了，你看我们看到这是下面那个第五个假冒伪善的文人发展有那个不算哈，这个有货呢他不算，这个不算哈，就是怎么呢？就是这瞎眼领路的有货了，这个不算那个七货里面的，因为它是在第三货里边的具体的一个讲。所以呢，啊，我们看下面的一个货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法闻声法利很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当然这里很多人会把这个当中说十一奉献也成为新约里面一个律法的标准，其实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鼓励基督徒十一奉献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恩典，但是不是律法。旧约是律法的，你不奉献十一就偷窃神的物。但新约是什么呢？他就说那这里不是有吗？十一奉献也是不可不行的，没错，就这对法利赛人文士来讲呢，他们十一奉献是一个律法的定规。当然他们虽然十一奉献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行别的，没有去行什么怜悯公义跟信实，没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没有悔改自己的罪，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那些假冒为善，这个是虚假的。好，虽然刚才他说什么，你看你们的瞎羊领路的门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看到没？为什么说你是给瞎子领路的吗？结果什么叫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坑里，很重要。我记得很有趣，有一年我在海口，我们建立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刚开始不久，三字教堂的那个长老就报告了宗教局，宗教局就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就全省通缉抓我，抓我不得不躲起来。我躲起来之后呢，就有一天有个老姊妹，他们俩有个房子，一个家庭，他把这房子就免费当借给我住，躲在那里面，躲在他们家那个一个房子那里。结果呢，这个长老呢那天知道他有个儿子，他有个儿子呢就精神有点不正常，有点不正常。结果长老聚会完就把这个儿子呢，他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聚会，他把这个儿子叫过来，当时大概有十七八岁，我那时候也不大，我那时候才二十二三岁，我那也就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不久。他就把他带到在教堂聚会，就把他叫过来就审问他。那个大陆来的，他叫大陆来的嘛，海南叫大陆来的哈。那大陆那个姓张的戴眼镜的姓张的在哪？他不说我名字。结果那个他说谁啊？就那个大陆来的戴眼镜的姓张的，听说住在你们家的某个房子里面，是不是啊？他认为他头脑不正常嘛。他说哦这样的，你说谁啊？他就那个他本来就学有点傻，他现在不傻了，就说装实卖傻。他说哦是的，嗯是我家有个房子，就是他住在那里。哇，这长老高兴死了，在哪？他说结果呢，他后来回家跟我怎么说呢？哎呀张老师啊，他们想抓你哦，那个长老把我带到房间里审我，问我你在哪，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我你怎么做的？他说他知道你住在我们家房子那里，我们家房子在东边，我说我们家房子在西边，在西边那个河边那个地方，那个小河边就在那里。长老真的是的，好吧你走吧。他走了，他说你知道吗，我那你不撒谎了吗？张老师不怕的，为什么呢？他们是瞎子，我得把瞎子领到那个坑里，那个河边让他掉到坑里去淹死他。他说叫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坑里去。他就笑，我说你怎么不傻了？他说当然不傻了，喇合都救了两个探子，我怎么不救你呢？我感谢主，神纪念你，虽然你撒谎了，我求神赦免你撒谎的罪，你还是要悔改。但是呢确实他说呢，他说张老师我早就看到他们是瞎子领瞎子的。哦，那么厉害，你一点都不傻，基督给你聪明。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你们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什么？等你看到没有？他第六个，你们这假冒文件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就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他们是把外面洗干净。哇！所以我跟你讲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没有问题的。信心一定有行为，但我反过来讲。你只根据行为来判断人的话，我跟你讲啊，很容易被误导。 很多人的行为是温文尔雅的，但是很虚假的，一定要诚实，对就对，错就错，千万在中国文化里面，这种我最讨厌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做老好人，言分英为的人，我们中国就有很多这样的成语，对不对？叫当面一套背后什么一套的人，在你的面说的跟背后说的是不一样的，在你面前说的温文尔雅的礼礼貌貌的，一背后就什么就开始胡话连篇的，心里面希望你倒霉，幸灾乐祸的。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吗？叫大红灯笼灯笼高高挂，张艺谋的电影。这个老爷娶了大老婆，没办法跟年轻的女子争风吃醋，他就出家信佛教了。没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争不过那些年轻的貌美貌美的女孩子。他最后娶了最新那个姨太太，二十多岁，又漂亮又新潮。再回到这个家庭面，哇，发现了第二个姨太太、第三姨太太对他最好，一直热心接待他，热心的去款待他。哇，他觉得这个家里面这个大姨太太很冷漠，二太太呢直接反对他，三太太呢对他最好，温寒温暖，驴前马后的服侍他。他觉得三太太是最好的。就有一天他发现什么呢？这三太太最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但后来发现到什么程度呢？雇了一个丫鬟，专门用草中那个扎了一个纸人，很像，就代表这个三这个最小最新的姨太太。他的丫鬟每天咒诅这个姨太太，是三姨太做的。他们就做了一个假人在那里，让这个丫鬟每天针扎他，咒诅他，咒诅这五姨太该死，五姨太下地狱，五姨太不得好死，五姨太就是。要就是三这个三太太让那个丫鬟每天咒诅这个最新娶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姨太太。后来发现哦，原来最多妇人心，原来发现最凶狠的不是那个大太太，不是那个二太太，是那个三姨太。他表面上对这个新太太是最友善的、最热情的、最友好的，但心里面最充满着怨恨、充满的苦毒，就是这个姨太太。为什么？因为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结果最阴险的就是这个太太。所以这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求主来怜悯。好，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假冒伪善，我们是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本身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就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是如此啊、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就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好，这是第六个，这应该是第六个。到第七个，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见到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说这是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就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异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异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恶都要归到这世代了。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是给他的子民带来祝福的，带来拯救的。他说有健康的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医生。耶稣来是招罪人悔改的，是没错的，但耶稣基督确实也让一些人留在罪恶当中。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祝福祝福祝福，但是这里是带来屈服，就是假冒为善的罪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这个我承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说在这样被定罪，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的会表现出这些东西，某些方面会表现出假冒伪善的罪，我们需要悔改。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 好，大家注意了，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这是圣经里面真的是 我跟你讲哈，这段经文对我影响很大，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在89年学讨之后，我90年被审查，那时候我绝望，我看透了政治，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我觉得很绝望。所以那段时间我很迷茫，我三次想自杀，但每次神都保守我。之后我突然有一天信主之后，我被改变，而且当我改变，我生命改变，但我还常常抱怨。抱怨什么？抱怨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啊，抱怨中国儒道佛所形成的这种怪胎式的这种信仰啊，抱怨中国这个无神论教育啊，抱怨中国这个什么政体啊，抱怨这种独裁统治啊，抱怨这个什么人民大会什么这个虚伪啊，我就还是抱怨很多。我虽然信主了，我当时还是什么呢？愤世嫉俗，跟现在教会的某些教会流行的那种观念有点相应。我那时候跟他们很像，就是愤世嫉俗，就对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统治阶级，我特别的那时候都是一个怨妇式的人物。一直到我有一天领受了马太福音23章之后，我突然被改变了。我为什么被改变你知道吗？我就看那个法坛文是有货有货有货有货这个东西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上帝耶稣基督被这个假冒伪善已经剖析的入木三分，已经是比我所抱怨的不知道深刻到多少步，比很多的人所看到的那些景况更深刻更全备。但耶稣基督却没有绝望。所以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当时我灵修到第一次读到马太福音23章读完之后很奇妙，从那个礼拜之后我不再抱怨，我不再攻击政治，我也不再反对我们的政府，我也不再故意挑这些毛病。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毛病神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剖析的论述的已经是不可能再看到的这个地步，我还说什么？我只能去做正确的事情，我只能把时间精力放在什么更多善良我做的事情上。所以我不再做一个怨男式的，我们叫怨妇式的男人，没有意义了。我跟这段经文里的词有机会再去读，今天我不能多讲，因为我不是讲马太福音，但是确实跟假冒伪善，这耶稣基督圣经的不多的地方讲到什么假冒伪善。好，这个对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也就是照着里面那个真实的状况受到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为什么把罪都归于这个时代的？所以刚刚看到36节没有，耶稣讲的要把所有的罪恶归到这个时代，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个给外邦人更大的攻击。你们这帮基督徒啊，当然基督徒感谢主不在范围，你们这帮犹太人，你们这帮假师傅假先知打着基督的旗号，为什么异端是上帝所恨恶的，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你讲，昨天我们家庭灵修正好读到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3章，很奇妙。今天晚上我个人灵修更好读到马太福音第7章新约，就是你们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凡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称呼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的，要记得哈。当然遵行天父的旨意不是让你温文尔雅而已，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信仰。你要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你千万不要搞反了。好，今天呢我们要掰饼了，所以我的时间呢，我们看最后一个图画是什么呢？有人说，哎呀，自以为意太分门太路。好，我们看什么？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做人是干嘛呢？摇身一变，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永远是丑小鸭。白天鹅的外表假冒伪善，那怎么办？我最后一步，我面目狰狞， 我最后自以为意也不行，我假冒伪善也被人揭露了，怎么办？我就开始变成撒旦教。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就是为罪恶犯罪去狡辩，为自己的犯罪公然的去狡辩，把很多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那些邪恶的事情给他以合法化。这是美国现在，我跟你讲，美国现在为什么变成撒旦教的一个当权者开始变成撒旦教的一个化身，很要命的，知道吗？竟然把很多违背伦理道德的东西都要给他合法化的外衣，多么可怕的假冒为善。我跟你讲，在美国的基督徒，甚至在中国的基督徒，对这些东西你都无动于衷，你真的反省你的信仰。你不要害怕讲，哎呀牧师你不要讲美国，美国关中国什么事情啊？哇，你真的那么冷漠吗？你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甚至别人谈论一些美国的事情，你竟然不但回避还要攻击，那你要思考。我们并不是高举美国，还说那帮人在做什么，你懂了吗？你去看看拜登最近签署的很多法案，很可怕，你知道吗？男女同志，你不觉得这个有问题吗？这也没有问题。甚至马上要通过未成年少男少女卖淫不是罪，就是为那些什么那些老流氓们、恋童癖们，先给他们一个合法的法律的外衣。好可怕，好假冒伪善，你不恨恶吗？跟你没有关系吗？你的心眼在哪里？我跟你讲，最后这个图你就明白了。我不怕黑暗，可我怕躲在黑暗中的人，懂了吗，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话在你心目中要成一个很大的击打。很多人无动于衷，好的坏的你都无所谓，你最讨人喜欢的人就这种人，好像什么都不人都不对，做老好人，好坏我都不说，是非我不分，我心里有我不说，好吧，我不得罪任何人。我跟你讲，你失去所有的人，人要有立场，人要有观点，不过不是从你来的观点，基督徒不是用你自己的立场，你要有上帝的立场，弟兄姐妹。奥古马丁路德说 This is my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王明道说 This is my belief， 这是我的信仰。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不是为了政治的你争我斗，我们不是为了军事上的你强我弱，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或者衰弱，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弟兄姐妹，假冒伪善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太容易发生了。我跟你讲，你什么都不做的人，没有人反对你，你做老好人，你和稀泥，没有人反对你。相反，越做事的人越被人反对，越坚持的人越被人攻击。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喜欢同流合污，都喜欢自以为意。当自以为意不行了，我们再来做假冒伪善，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最完美。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民主党所要发展的方向，很可怕。以打着尊重自由民主人权，去做些那些把很多，说句不好听的话，连中国人都不耻的那些堕落的那些罪恶，竟然都可以给他以合法化的一个外衣。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说不关我的事，美国关我们什么事情？我跟你讲，他是个人，他这样做你都应该反对，懂了吗？耶稣基督的先锋官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他为什么死的？他指着西律王的那个罪，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他兄弟妻子愿意嫁给他，为什么？因为 这个兄弟有权利嘛，他是心甘情愿的相夫淫妇。但是约翰却指出他的罪来，这个神的为主预备道路的一个人，却因为指责他的罪而被杀头，那你说值得吗？有意义吗？叙利王本身也不是基督徒啊，你何必呢？那是神给他托付，他指出那个罪恶来，就是面对被杀，面对为主殉道，也是有意义的。大家要记得，我跟你讲，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是不是躲在黑暗中的人，小心。我们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防备这样的人，不要躲在黑暗中的人，懂了吗？为什么？人比神狠，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卫犯了罪之后，神让他选有三个灾赐给他，所以你选一个。大卫很聪明，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人是残酷无情的，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再我说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国人太经历太多了，我跟你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我跟那孩子们刚讲完这个，我们大班的孩子跟他们讲完中国当代史，我特别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虽然没经历，我出生是晚，正好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我小孩子，但我看那段历史觉得很可笑，你知道吗？现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儿子竟然，女儿竟然出去把妈妈出卖了，说妈妈支持川普，结果这个妈妈就被炒掉了，工作就失掉了，结果这个女儿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妈妈失业了，家庭没有收入了，结果这女儿现在也发现上当了，上了什么当？上了那假冒伪善的人当，你知道吗？很糟糕，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祷告，不好靠得主，在美国很快就会变成基督信仰，变成一个又变成地下党的活动了，好可悲，你知道吗？基督信仰在美国开始不断的不能够公开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中国，我们也说，哎呀，我们在中国几十年不都这样活过来的吗？哇，就像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你知道吗？我们还是愿意回到埃及地做奴仆好了，我们那里至少有肉吃，有水喝。结果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吗？让我们连死无葬身之地吗？让我们没有肉吃吗？让我们没水喝吗？不行，还不如让我们回到埃及地做奴仆，忘恩负义，甚至让我们试图把摩西打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宁愿在埃及地做奴仆，还有肉吃，还有水喝，我宁愿苟且偷生。这个不是基督徒的风格，不只是基督徒的气质，你知道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进行这个假冒伪善，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要悔改。这个当然这里讲的不是对基督徒来讲的，是讲那些在假冒伪善里面没有真正悔改信靠基督的人，他们被定罪，要他下到永远的火湖，没有能够给你带来希望。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悔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的透过犹太人的这个他们那个假冒伪善的这个警戒和教训。其实这个一方面主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我们的心中主义和思念你都能够刺入，都能剖开， 你都能够辨明，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常常自欺，看到的事实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自己的心会欺骗我们，我们自己的看法会欺骗我们，我们的情感会欺骗我们，我们从常常就会成为了魔鬼所使用的工具。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的话语是比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金子还要更为纯净，更为宝贵。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你恨恶假冒伪善，所以你在伟大的马太福音，你论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伪善的七个火，我们赞美你。我们若不悔改，都要被定罪。这就是神给法利赛人的一个教导。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不是那些假冒伪善而被定罪的人，但是我们也承认在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有时也会表现出这些假冒伪善的罪。所以主，你就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关照我们，让我们悔改这个罪，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再一次回到你的恩典里面。因为你说真割礼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明白真正的割礼是在里面的，是圣灵的重生给了我们那个宝贵的生命，那个生命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律法的仪文，不是靠着我们标榜我们自己的那些好行为，做作的虚假的行为没有意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真实的回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恩膏，悦纳我们，接近我们的心，好让我们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真的不是让我们去愤世嫉俗的，也不是让我们去轻看那些还在假冒伪善里的那些不信主的人，那让我们对他们有更强烈的福音的负担和使命。没有基督的灵，没有基督的重生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对付这个假冒伪善的罪。而且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生活阅历越多，我们越会变成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变成一个阳奉阴违的人，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边扭转我们的人生。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